讲到腓立比书呢，我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腓立比书重点啊，有个两个很大的重点，大家不要忘记。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全本圣经里对启示最高的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那么经历最深的是腓立比书，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抓住。这里无论如何讲的平安也好，讲的喜乐也好，那这个喜乐都是更深的喜乐，这个平安都是更深的平安，不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平安。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像喜乐平安，我们就这个是不要忘记，喜乐和平安这个事实上是基督的特点，基督是这样一个教会的特点，应该是喜乐，你看见吗？所以腓立比就保罗为什么他要留，他说为什么你们我留下是更要紧，活着是更要紧的，为什么呢？是要叫你们又长进又喜乐。那腓立比的教会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保罗说你可以更长进，那不光是个长进的教会，而且是个喜乐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失去喜乐，你看虽然它是长进的，但这个不能，这个是没有，就不满足神的心，所以很清楚。但这里所给我们看的喜乐是什么？是更深的喜乐，不是普通的喜乐，不是我们普通今天这个嘻嘻哈哈的喜乐，不是。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那么所以腓立比书这里所说都是最深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你要问说到底怎么生长，到底它生在哪里，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喜乐讲的平安是不是我们所经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那么第二点，我再看来提醒大家，就是腓立比书呢是在所有保罗书信里面最像书信的一本书信。因为我们说过了，在比方说罗马书是书信，但是它是用罗马书做包装，但事实上呢，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给我们很有系统的教导，所以这个系统的教训。所以事实上你可以说它是书信，但你也可以说它是论文，你是书信，但你也可以说它是教训，所以这个不是个单纯的书信。那么只有腓立比书是一个完完全全像书信的书，就是说这一本书保罗呢是把他的心向腓立比教会开启，和腓立比教会话家常，不是在那里讲道理。所以保罗在这里不用撇腔拉调，保罗不是用特别的姿势，用特别甚至于亢奋的声调都不需要，保罗就是很自自然然的在那里和你对话。所以我再说一个属灵的人，你不是听他在讲台上怎么讲，你要看他私下你和他和他谈话很自然，没有压力底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不知不觉的，那他所表现的那是最自然的，那么保罗也是。所以你记得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没有意思要教导，没有意思要教训，没有，他根本就是和腓立比的教会有交通交心在那交谈。所以在这种在交心的情形底下，在交谈的情形底下，那他不知不觉的他就把他里面的心就流露出来啊。我最喜欢，比方说我如果有机会能碰到一些年长有经验的，我觉得我最大的享受倒不是听他讲道，你如果坐在旁边，你听他声音就有的时候他不知不觉，有的时候讲，虽然他讲一点过去的历史也好，平常也是不讲的，那么好了，他就稍微点一点，哎，这个时候你看见，你就知道我们的弟兄在这里面的光景，属于的光情形是如何。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那没有一卷书比我们更认识，好叫我们除了。有两卷书叫我们最认识保罗，一个是哥林多后书，一个是腓立比。但是腓立比就不要忘记，他比哥林多后书爬得更高，爬得更深。所以这个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腓立比这个保罗就给看。那么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你如果仔细去读腓立比书，你找不到他的，就是你要把他这个把他逻辑把那个思路把它整理出来很难整理，因为这个不是罗马书。罗马书很清楚，你看前面一段多数的罪，后面一段是单数的罪，然后前面讲血，后面讲十字架，然后你看因信称义在最前面，然后因信成义成圣中间，然后最后你看前八章最后因信成义因信怎么样，这个思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你读腓立比没有的，读不出来。如果你真的就是它内容去整理，整理不出来，因为它根本是个信啊， 这个道道义义实实足足的事情，没有做作。你看，但是呢很有意思，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从他里面就流露出一些东西出来，而且他流露的乃是一个人，这一位就是基督，因为他整个人被基督充满了，所以你看他不知不觉的从他里面就流露出来，不知不觉就流露出来。所以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虽然你找不出他的思路，但是从保罗所流露的基督，那这个上面你可以找到思路，可以找到次序，对不对？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呢，当保罗不知不觉的把基督流露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四章的这个腓立比书刚好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四方面很清楚的。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基督呢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个很清楚。那么第二章呢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榜样，是生命。到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标杆。然后呢最后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依靠。所以保罗不是在这讲道，保罗不是说现在我要讲一篇道给你，不需要。你看你一个人如果真的被基督充满的话，他在那里，他虽然在那里也许是没有整理好，也许不是要讲一篇道，没有，但他不知不觉他所发表的基督，所流露出来的基督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啊，很明显给我们看基督这是什么。所以你看这个经历是最深的经历，最深的经历就是因为一个人完全被基督充满了，他很自然的就是流露出来，那个流露出来你看见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你看基督是一切，基督是榜样，是生命，然后基督是标杆，然后最后基督是力量。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那的的确确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历里面的基督。你如果你要谈谈我们怎么经历我们的主，我们对主有多少的认识，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就是给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第三方面、第四方面，他自自然然的就把这几方面。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就来到了第四章。那第四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基督呢是我们依靠，基督呢也是我们的力量。那么不过呢，这个第四章呢跟第三章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第四章原文呢很明有一个词是刚好和第三章连在一起，好像有个所以，我如果没有记，也许我会错，好像所以，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第四章是连着第三章，所以你看见第四章的经历跟第三章有关系。那么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保罗的目标。那么这个特别给我们看见什么？这特别给我们看见是国度。因为你看见我们说过这个第三章里面用的话是国度里面的话比方说第九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保罗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现在他用的字是得着，在原文是赢得基督。那么主耶稣说，我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那个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如果你讲到恩典，如果你讲了蒙恩得救，那么圣经不用这个字。我们说过，保罗说过，不在乎努力，不在乎努力，不在乎奔跑，乃是在乎发怜悯。所以保罗明明告诉我们不在乎奔跑，乃是告诉我们一切乃是在乎发怜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不需要奔跑，只要主的怜悯临到我们，你看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这句话没有错，但是我们说保罗呢，在这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向着标杆直跑，一面说不在乎奔跑，那到底跑还是不跑？当然还是要跑。但是你说你我所以能够蒙恩得救，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那是在乎发怜悯。所以定义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因为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么稀奇的很。蒙恩得救哪里需要我们做？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我们做成了，但是主说你们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是什么？这是国度。所以每次讲的国度一定讲到我们的责任，你不能回避责任。 那么多的恩典，所以你有责任，这一点我讲很重要。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你说过了，在教会中有很多人争执，到底一切都是命定的呢，还到底我们到底人有没有自由意志？但是我们说过，根据圣经很清楚，一面一定可以确定是命定，从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预先知了。但是另一面呢，若凡愿意的你都可以来。所以可见你看，人自由意志当然也有关系，和他的责任当然有关系。所以我喜欢这个什么，喜欢目的就这样。他说大家争来争去争了半天，好了，他说他用个比方，他说当一个人还没有进到天堂的门以前，他说天堂门上面写的什么，大门写的什么，凡愿意的都可以进来。好了，结果呢，你进去了，等到你进去，你回过头看那个大门上面写你是被预定的，懂吗？是你很清楚，你回过头看你是被预定。所以为什么说你是被预定，叫你产生一个感情心，叫你看见说一切所做的不是你，你没有功绩，你没有功劳，所有的功劳都是主的，都是功绩都是主在主样做的。所以你回过头看，哎，你是预定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叫我们不能不敢骄傲。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这样的话，你看我们就蒙恩了，你看你就走路，你看见你就奔跑了，然后你看你就定义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过，你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很清楚，是保罗说不在乎奔跑，不在乎奔跑，不在乎定义。但是很明显，也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定定，是叫你们做成这救的功。那么同时呢，保罗应该退休了，尤其现在他手被监禁了，那么但是他还是在赛跑场，所以可见他是向着标杆赛跑。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这个得着是得着什么？是得着完全。因为他说我不是得着已经完全，所以可见得着跟完全发生关系，那就比较成熟来说的。那么然后呢，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可见这个还在前面，还不在你后面。所以这个不是完成时，你蒙恩得救是完成时，但是呢，现在你要得胜，现在你要进天国，那这个怎么？这个需要什么？竭力的追求。所以保罗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好像保罗没有把握，那保罗对救恩肯定没有把握，不可能的。保罗对救恩最有把握，所以救恩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今天你既然蒙了那么多恩典，既然你躺卧在青草地上，那么现在你应该怎么样？应该为自己的名，现在还引导我们的进步。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是在什么？是在赛跑场上。那么这个得着也很明显，是主得着从上头来的奖赏。所以这个奖赏和这个发生，因为赛跑场上的奖赏就是冠冕。所以保罗说，我所亲爱所想念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那什么意思？那就是指着，因为那个时候你记得吗，在这个保罗的世界里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希腊的世界，就是他们那时候就有奥林匹克。那么你无论在赛场上跑的结果，就一个人得了冠冕，因为只有他得了锦标嘛。所以这个冠冕不是君王的冠冕，所以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因为保罗在赛跑场上跑到最后，你说他得着冠冕了，那个冠冕不是皇帝坐在宝座上的冠冕，不是，那个冠冕是指的赛跑场上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今天我们还在赛跑场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懒惰的。你看，先你们要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保罗已经到了，好像保罗等于好像强迫退休一样，他被软禁了。但是很奇奇，保罗还是在赛跑场上。所以我常常觉得，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做了基础没有多久，就已经是半退休状态，有的人根本是全退休的。你看，在属灵的世界里面没有退休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因为保罗甚至于要上断头台了，那的的确你记不住，保罗最后被斩首了嘛。他要上断头台以前，你记得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把那个书卷带来。我们常常想，保罗年轻的时候他需要书卷，他需要讲多少的道，他需要站多少讲法，他需要多少的启示，他需要读书嘛，他需要追求嘛。但是现在他要寻道了，明天要寻道了，今天还要读书吗？当然不必要读书。你如果知道明天要寻道，没有人今天还要读书，还没有心情读书。但是你看保罗说把那个书卷带来，为什么把书卷带来？保罗这是学到活到老学到老，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接触没有一个人可以懒惰的。今天所以保罗，所以你看那个谁马的这个谁呀、啊、这个 这个摩底讲，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人得救的，他从来没有看懒惰的人得救的。那这句话是不是太过了？我不知道。那的的确确，但这句话是蛮给人印象很深的。那从前有一个丈夫啊，这个他很懒惰，所以呢，这个他太太回娘家就怕他这个会懒惰，就饿死了嘛，所以给他做了个大饼，就套在他的脖子上。那回来了，发现丈夫还是死了，为什么呢？因为呀，他只是他前面这一部分，他不会把他拉过来，所以他还是死掉的。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个故事，是个笑话。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你看许多的人就是，所以是为什么真言要讲了？为什么说有的人呢？这个有的人起来起不来，就像起不来起不来一样，就是在床上，就像那个船，就像那个门呢，关开来开去，就翻来翻去，他就是不起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懒惰就殷勤是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因着经文太大，我们这个人好像感觉里面我们变成了偷懒的，意识上是个偷懒惰的偷懒的心态，你看不是很殷勤的心态。但是呢，弟兄姊妹，事实上就给我们看，到底是不是懒惰的人？我不敢说是不是懒惰人不会得救，没有，他没有看见一个懒惰人得救，但是的的确确，我们可以套一句话，恐怕很少人能看见一个懒惰人得胜的。所以懒得胜的确和奔跑有关，但是奔跑不是你的能力，奔跑乃是从上头来，因为奖赏从上头来的奖赏。所以但愿我们能看见保罗，他是这样的，他已经到了这么大的，他是有了年纪的保罗，不要忘记，但他没有退休的感觉，他从来没有。你看见他还在赛跑场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你看见第四章是接着第三章，毫无疑问。那么所以讲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虽然这个保罗这个腓立比书没有讲直接讲 kingdom 这个词，保罗没有用国度的，但事实上给我们看见我们。因为保罗在这不是讲道吗？不用忘，保罗是不知不觉的把他的感觉告诉我，所以不知不觉他讲到国度，所以他根本现在不需要有系统的，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不同了。你看一下，马太福音很明显很有系统的给我们看见，在马太五就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实际，然后马太十三章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外表啊，还有国度的奥秘，然后呢，马太这个第十章给我们看国度与做门徒，然后把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给我们看国度与教会，然后最后呢，到马太24章25章是讲的国度与讲的国度的显现，所以 manifestation of the hope of kingdom， 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你看你要这个听那个道，因为真严格说来，我们主教会的灵魂乃是国度，这点非常。有的人把教会放得很大，其实在马太福音的教会里面，但是其他时候都是讲的一些国度，而讲的国度是讲的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所以现在你看，那么现在保罗呢，你看见他也讲国度，但现在他不讲道理，他现在给我们看见，所以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名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我们既然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你看有个天国嘛，很清楚 ，Kingdom of Heaven。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保罗怎么说呢？谁能够承受这个天国呢？属血肉的不能承受这个天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复活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改变。穿上荣耀的身体，那这个时候这个身体才能够承受这个国度，所以只有这个身体能配得那个天国。所以有的人把弥赛亚国跟天国混在一起，这样就那个弥赛亚国，你记不记得那些弥赛亚国那些犹太人根本没有复活嘛？所以主说，我们这些人有福的，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就信嘛，我们是有福的。那么等到主回来脚踩在橄榄山，那些犹太人是因为看见了主，他们相信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比他们更有福呢？因为我们是没有看见信，他们看见了才相信。那么我们这些没有看见相信，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身体改变了，但这些以色列没有改变嘛，所以你羡慕谁？当然是羡慕，当然有。那么在这里有人问了，我们穿上了荣耀身体，当然也不娶也不嫁，就没有婚姻的事情了。 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还真照样照嫁娶上去嘛。那么所以这就完全不同，因为你嫁娶根本是在肉身里面。所以现在你能看见这两个，一个地上的国，一个天上的国，都是天国不错，但是不一样。一个是有没有复活的身体，如果你有复活的身体，那么你才能够承受天国嘛。因为肉体的不能够，但是呢，你只要是犹太人，你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血有肉，好了，你在弥赛亚国里面要继续下去1000年嘛。然后你看见，所以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祝福到千代？那其实到现在哪有多少代？你从亚当算起有多少代？但主的慈爱到千代，对以色列人来讲，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个千年国嘛。那么千年国，所以你看见他们就要看见主耶稣，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他们的得救跟我们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羡慕他们。今天犹太人如果不信主耶稣，他当然下地狱的，是那个时候还活着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因为看见主耶稣，他们懊悔了，他们哀哭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们要进到这个国度。但不要忘记，那是千禧年的属地的部分，那是千禧年的就是弥赛亚的部分。那些他们要继续生儿养女下去，那就不同，因为他们还是属血肉的嘛。所以保罗说，属血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在天国有份呢？是你要问，你有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很清楚啊，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只要我们这些身体改变，我们一定是和那国度有关系的，一定进得很。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一看，你说我们原来是什么？是等候救主从天降临，因为只要他一回来，我们身体就改变，你看见吗？那么他就能按照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等候那一天，那一天万物就复兴了。然后你看见在地上的光景，就是狮子又开始吃草，本来最早是根据伊甸园狮子吃草，那么后来就是因为人背叛了以后，狮子跟着背叛，所以他性情也变了，所以他一定要吃肉嘛。那么所以呢，你看见这个是因为性情没有，那如果又回去吃草，那么现在狮子跟什么？跟绵羊就可以在一起，否则的话狮子看绵羊就要成为他的食物，那原因跟他的食物有关系。所以如果回到伊甸园的话，那就是这些动物就开始吃草，包括狮子在里面，他的性情就变了，所以万物就开始复兴。所以真正解决 SARS 的问题，真正要解决这些病毒的问题，因为什么？我们只能有一个祷告，就像一首喜事弟兄说，我们大军弥赛亚回来吧，回来吧，全地充满强暴的说法，在天你怎能无牵挂，那么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所以这个是基督深处的祷告，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快要过去。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你看这个银行要倒了，你还会把很多的钱放进去。比方说我常常做 United 这个航空公司，联合航空，他已经宣布破产，所以现在每次我想想看，我就不大敢做，做了白做，好像你本来有 mileage 有什么旅程啊什么，现在还做了白做。那现在问题，所以现在问题，如果你看见银行要倒，有的人还把钱拼命往里面放，这就是今天很多爱世界的基督徒。你明明看见这个世界要主很快就要回来，那弟兄姊妹，很多人今天还是在地上扎根，你知道吗？问题在这里，这个背题的人是什么？背题的人就是主回来的时候啊，他和地的连接不是那么紧密，如果紧密他拉都拉不上去，因为太紧了嘛。所以今天呢，我们怎么能够离地上升？为什么主用麦子来形容？我形容，因为麦子成熟的时候特点在哪里？麦子它成熟的时候，它越成熟的，它那个上面向着阳光的部分是慢慢就熟了，然后呢，向着地的部分慢慢就开始枯干。一开始枯干以后，它和地的连接就慢慢越来越松，慢慢越来越松，越来越松。所以圣经讲就可以收割，收割就是背题。所以基督徒能够背题，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它和地的连接慢慢向着天越来越活，向着地越来越死。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就开始能够背题。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所以这就是如果有国度亮光的人，你看见是我们在赛跑上赛跑，而且呢，我们是等候救主，就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然后呢，我们要改变。那么弟兄姊妹，到那一天，
主要把我们摆列在空中要和他一同发光。那么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嘛。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国度，他根本他不会往前，因为我已经蒙恩得救了，我还要什么？已经什么都有，上天堂这个天堂那个券拿在手里，入场券拿在手里，你还怕什么？现在是何必追求的？但是不，如果有国度，你看就不一样，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向着标杆直跑。那么你看见，这就是保罗，这就是保罗的确受国度亮光的支配。所以有一首诗歌说的，那就写诗的人他是一直什么？一直这个仰望审判台前的亮光，就是他的一举一动，他本来很多事情可以自由。许多时候他怎么，如果有利害关系，他一和别人争，如果你现在定了什么，如果一千万在我们面前，那么现在问题，如果你要和你弟兄争的话，你争不争？那么有的人想想，就一千万，我只要争一下明天就好了，那么你所以好你就争了嘛。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有审判台前的亮光，真的有国度的亮光的话，那么这时候国度的要求很可能叫他放弃千万，他放不放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严肃很严肃的考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就是第四章呢，事实上是连着第三章。第四章因为我们是国度里面天国的子民，所以呢，你记不记得主的话说，这个天国是努力进入，努力在原文是暴力进入，暴力的人。所以谁能够得罪谁用暴力，但这个暴力我再说，这个暴力不是对别人用暴力，这个暴力对自己用暴力。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要舍己。什么叫舍己？舍己就是不认得自己，你看见吗？这个舍己就是你不认得自己，就不认得自己。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如果一个人不认得自己，对自己太苛刻了，对自己太残忍了。所以所有舍己的人，他就是用暴力。那么舍己的人就能进入，因为我们所以就是天国，就是天国里面的子民就是做门徒嘛。所以感谢主，蒙恩得救以后，怎么样做门徒呢？做门徒很简单，你就要相信这个；做基督徒很简单，你就要相信就可以了。但如果你在基督学校里要做主的门徒，有条件的嘛，那个条件不光你要相信，你要应当舍己，还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当然是有条件，怎么会没有条件呢？不过你所以能够舍己，所以能够背起，还有主当初蒙恩得救所给你的恩典。所以这样又怎么？你看见吗？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第四章说，所以我所亲爱我所想的弟兄，所以你看见前面第四章的话明显是接着第三章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基督是我们的力量，基督是我们的依靠，那弟兄姊妹很清楚，除非你真的经历，你如果真的在赛跑场上，你就会发现每一分钟你的能力，你所以能够跑，你所以你 I am what I am， 我们所以今天是我们所是的，乃是什么？乃是我自己的恩典。所以你看所有的能力，所有今天我们能走到这一条的路都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依靠。所以弟兄姊妹，谁说今天我们讲国度就不要讲了，也没有这个事。那从前弟兄们为着要让弟兄们明白国度和得胜和得救不同在哪，那为了讲话明白，所以用简单的话，但许多话简化会有毛病危险。所以你记不记得从前有一些话，有的弟兄们说，他说我们得救是恩典，得胜是靠工作，这句话不能完全是错。但是呢，因为你这样讲以后，你的感觉好像你得救以后就不要恩典了，不是？其实你的工作就是你的果子，那果子圣灵接的，那根本是恩典的结果，所以还是恩典。谁说不需要恩典？所以很简单呢，你们要恐惧在你做成你们得救的工作，但是做是不是你做？不是你做啊，因为你的做，你做里面包括立志，包括形式，对不对？你既然立志行事，但谁在做的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因为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他成就的，这个是主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所以你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你我如果真的以基督做标杆，表面上是你用你的力量在那里走，在那里跑，在那里追求，但是最后你看见基督乃是我们真实的依靠，还有基督乃是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我们连举步都不行，举步维艰，根本是走不动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 今天像雅各那样是瘸了腿，但圣经在旧约圣经有一句话什么，他是瘸腿的反而得着战利品。这个瘸腿的人怎么打仗？打不赢的仗，但结果你看他获了很多的胜，获很多的战利品，他能够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今天能得胜的话，我们像雅各一样，我们都是瘸腿的。这个瘸腿是不可能，是没有资格到前线打仗，到前线打仗一定要完全健全的才可以。但是居然你看见在瘸腿的身上抱了很多的战利品，他打了胜仗。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的胜利。所以弟兄姊妹，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的时候，那个在第三章在赛场上跑的那个保罗，事实上是瘸了腿的，他的力量是从这来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许多时候呢，我们有一点经历，许多时候我们有一点追求，慢慢就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是我们来的，好像你看我那么会追求，你看我每天读那么多圣经，我去那么多会，我看望那么多，你看好像是我在那里追求。但迟早有一天看见说我们都是瘸，我们全身最大的力量圣灵已经摸过一把，他叫摸过一次以后，现在你看见你没，你现在不能随便自由动，你动一动他会痛的，动一动你看见不是方便，一点都不方便，每一步都是恩典，每一步都是。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瘸腿的他居然得着许多的战利，他能够得胜。那所以弟兄姊妹，在国度讲国度一定讲得胜，那不要忘记，得锦标的人就得胜的人，得冠冕的人就得胜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当然要追求得胜，怎么不追求得胜？有很多人已经懒惰了，有很多人觉得得过且过，但是不能，我们要追求得胜。但得胜不要忘记，得胜不是因为你跑得好，得胜不是因为你有能力。你到了第四章，你给我们看见说，原来我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够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保罗能够走路，保罗如果能够跑路，能够向着标杆直跑，是什么？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所以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呢？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保罗凭着自己是不行。所以你看见保罗到了这个第四章第三章的保罗，你觉得好像保罗是健步如飞的，但是第四章给我看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他实在像什么？实在像雅各，他自己是没有力量，但是结果他居然能够得胜，稀奇不稀奇？所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有一天我们遇见主，如果我们回过头，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如果有一点什么得胜，如果有一点什么可以叫主的心满足的，那弟兄姊妹，你会回过头去看，不是我们。你回过头，你要承认说，我们不过是雅各，我们只会抓。但是感谢主，因着他在我们大腿窝上，十字架的工作摸得那么深的远了。那现在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每走一路是一拐一拐的，但虽然如此，还是向着标杆直跑。他的眼睛不注意在他自己的缺点，他的眼睛乃注意在标杆。所以你看，这是第三章跟第四章的连，怎么连下来？很清楚，是这样子连下来的。所以第四章第一节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那么不要忘记，我说过，这个我的冠冕不是皇帝的冠冕，不是君王的冠冕，这个冠冕是赛场上、赛跑场上的。那就是说，保罗他知道，他有一天呢，他跑到尽头的时候，那就到了，跑到尽头，赛程跑完了，就在基督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得着冠冕，为什么？因为腓立比的教会就是他的冠冕，就是他的喜乐。那么这个原因上，因为到那个时候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你看见吗？他已经是上完已经跑尽了，所以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穿。但是不要怀疑，那个冠冕绝对不是君王的冠冕，不是大卫的冠冕，不是那个冠冕。什么冠冕？那个冠冕乃是赛场跑上的。那换一句话，这个冠冕是你赢得的，是赢得的，因主给你力量，然后你就赢得，就好像那个这个心腹装是整齐的，那个细麻衣啊是圣徒的义，那个不是指着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让基督做你义袍的义，那个是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一件衣服，那是金子做的，就像那个有一部的所罗门的，就像那个诗篇四十五篇一样。但是你到王面前，引到王面前，不光是一件金这个黄金的衣服，还有一件就是锦绣。那么所以将来我们见主，那个就是我们的礼服嘛。你记不记那个比喻里面有个礼服，因为没有人穿礼服，没有穿礼服不是没有穿金衣服，没有穿礼服是指着没有穿锦绣礼服来说。 那么锦绣的衣服什么？锦绣的衣服是今天圣徒一针一线在我们身上绣，那就是圣徒的衣。所以你看，这是我们追求的，你看就是圣徒的衣。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果子。所以最后呢，因为你跑了，你得了锦标了，你是在这么多人里面你是优胜者，然后呢，你们得了冠冕。所以这是保罗，你看保罗是用这个来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追求得胜的。那么当然第四章呢，很明显是接着第二章的，你看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二章十六节，你看一样的，你看啊，第十六节，我们好不好从第十五节读起啊，或者十四节读起好了啊，你看。所以这个都连在一起，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那弟兄怎么又是跑？你看，所以弟兄不是，你不要把它弄错了，你一定要把保罗的话，我再说这个，我们常常喜欢把保罗的书信和雅各的书信做对比，好像保罗是讲因信称义，那么雅各是讲因行为称义，这两个都对，但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给我们还用保罗的话和保罗的话来对比，是保罗说不在乎奔跑，但也是保罗说我没有空跑，他不光跑，他还希望跑不要空跑。那许多时候我们说如果主的旨意跑就好了，空跑有什么关系，空跑也是好，但是不，你看见保罗他不光要跑，而且他不要空跑，所以他不光如此，而且到了有一天在基督的日子他要夸口的，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许多时候你看见一个基督做到一个地步，只要蒙恩得救到上天堂就好了，什么都不要了，那没有，这个只是开始。所以保罗是什么好？那么保罗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他说将你们将生命的来表明的好，叫我在基督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你看见保罗到最后他要得出冠冕，他跑要得出冠冕，为什么？因为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所以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基础，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知道他交奠的时候要到了。那么什么叫交奠？就是他寻道的时候。那么寻道意思，那么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这个交奠呢，乃是酒祭。你说过在旧约的这个献祭献燔祭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祭牲献上以后，最后呢燔祭最要烧以前，你要把一杯的酒要倒在上面。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酒乃是葡萄经过压榨然后变成酒。所以保罗的一生呢，就是经过了以十字架的酒榨，最后压出来的酒。但这个酒不是保罗自己喝的，这个酒要倒出来的。所以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保罗他在赛马上赛跑，他为着这个腓立比的，为着我们这些人，你看他一生好不容易经过十字架的雕刻，然后他成为一杯的美酒，他应该一个人喝才对，但是不。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最后他还是把这个生命，所以还是把这个酒倒出来，所以那个生命还倒出来。如果保罗身上有丰富的话，是为了全教会。所以这个生命不光是舍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倒出来的。所以现在你能看见，当保罗在那里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个冠冕是怎么得来的？这个冠冕不光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冠冕乃是给我们他把所有一生的丰富统统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所以这个和国度有关系。所以你看一下，为什么国度里面，为什么国度有那么高的要求，很清楚。你看主对于保罗的要求，不光他个人属灵，不光他个人成熟，你要借着保罗能够成全教会。那么如果这个教会能够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么才能够叫保罗在基督的日子好夸他没有空跑。换一句话，他得住冠冕。那这个冠冕是什么？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那么更稀奇的就是保罗他的喜乐最高点在哪里？保罗一生喜乐的最高点呢，在基督的日子，到那天到了最高点，那个时候他可以说，你们，他可以说我的冠冕就是我的喜乐，或者说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
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欢喜。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的是保罗和腓立比的教会是不能分割。他所以不愿意走，他说为着你们活着，在肉身活着更重要。那我们普通觉得一个孩子没有长大，一个孩子没有妈妈，你不能够走，不错。但这里腓立比的教会不是刚刚得救，不是，他是成熟的。那虽然成熟，他妈妈保罗觉得还是要留下。所以你看，你们就算是腓立比教会已经满足了，保罗不满。保罗要腓立比的教会不光是长进的教会，也是喜乐的教会。那更重要的，保罗为着这个教会，他还是要往前跑。最后他还要不光鞠躬尽瘁，而且他的的确是把他的这个生命完全倒出来，为一座教会他完全倒出来。那这个时候他得着他，这个时候他得着他。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个标杆的，是有个目标的。保罗的工作有目标，保罗的工作不是为了成绩。保罗不是像有的时候我们做工到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做了工以后拍了很多的照片，然后给大家看，你看这是我的成果。保罗没有这些。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他所要求的，他说我所求你们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当然他们爱保罗，供应保罗，想到保罗的需要，但是保罗说，其实我所求于你们的不是这些外面的。对于保罗来讲，他最重要是冠冕和喜乐，而冠冕和喜乐乃是保罗。换句话说，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能够蒙恩，能够长大，这是给保罗最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那个经历实在是很深的经历，而且给我们看见这个第四章呢，很明显就接着第三章。所以下面怎么说？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看见吗？前面是讲跑，后面接着讲站立。那站立特别是指的对仇敌来说，因为仇敌很容易就把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很容易就把它推了，所以你们要站立的。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接着上面。那么站立跑需要能力力量，站立也需要力量。所以下面呢，很明显保罗就继续的说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提到了整个问题的症结。你知道保罗，所以我再说，保罗其实从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他希望教会能够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意念。然后保罗说，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腓立比教会让保罗有喜乐，但是保罗所要的喜乐是满杯的喜乐，要一杯才可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有喜乐就可以，就保罗不满，保罗要满杯的喜乐。所以可见呢，腓立比教会已经够进步，够成熟，但保罗说你可以再可以更上一层。因为腓立比的教会既或有长进啊，没有喜乐。那没有喜乐的原因在哪里呢？现在你慢慢就清楚了，原来没有喜乐的原因，因为有两个姊妹他们不同心。所以只要是两个姊妹不同心，能够叫整个的教会现在愁云惨雾，这个就是腓立比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同心和教会的喜乐有关系。一个教会如果有喜乐，你看一定是同心的教会。所以很清楚，保罗说他为着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这肉身活着更要紧，是希望能看见他们又长又喜乐，是不是？那么好了，那现在腓立比教会为什么没有喜乐呢？因为这个教会很有恩赐，这个教会很有主的供应。但是难处在哪？难处有两个姊妹，但是不同心。所以他说第二节，我劝有阿爹和许杜基都要在主里同心。我有求你就真实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受苦，还有哥林比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册都在生命册上。那可见，你看你腓立比教会是个成熟的教会，你看这里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不光是。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当然在带头的地方，不光弟兄如此，姊妹也是。你看你们在这里还有格利勉，那么格利勉后来有人认为，后来他们说可能就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建筑。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到罗马去的话，你大概在有一区里面你还可以找到格利勉的旧址，你考古学家大概他住从前，所以你大概就知道那个罗马的教会在哪里聚会。那么 格里面家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很重要的一个聚会点。那么还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所以你看在腓立比的教会有好多人和保罗一同，和保罗同工，和保罗一同同工的。那些问题在这里，难处呢不是出在一般的弟兄姊妹身上，难处呢出在教会的领袖身上。那弟兄姊妹，这是教会历史，你去读教会历史，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没有难处，难处都出在带头的人身上。所以在这里因为这个缘故呢，教会就没有就忧愁。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只要分门别类，一定是忧愁，没有喜乐，没有喜乐。所以呢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那么这个帮助这两个女人，那么这是两个姊妹，那么这两个姊妹毫无问题是个带头的姊妹。有的人认为说可能在每一个家里面都有聚会，因为你不要忘记整个腓立比的教会啊和姊妹发生关系。最早最早你记不记得保罗到了腓立门，到了腓立比，他根本是到城外还没有会堂的时候，那么然后他到了个祷告的地方，祷告的地方你看见几乎都是妇女，那保罗就从那里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姊妹在教会的地位，你看多么重要。腓立比的教会的奠基者，尤其腓立比，不要忘记腓立比是个罗马的驻防城，所以他是典型的罗马城。所以在这里你给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毫无疑问，最早你看神得着吕底亚，你看见得着麦子色布的，因着这个吕底亚，因着他蒙恩得救了，你看见后来，所以你看见不光腓立比的教会起来了，而且保罗所以能够出去把福音工作，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腓立比的教会是可以说的爱心一直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讲的拆传，我们讲到出去传道，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整个基督福音的工作和教会的成熟度有关系，和成长度有关系。那么你看见腓立比的确是个成熟的教会，而他所以成熟和姊妹有关系。所以如果你要找那个姊妹，你要找那个聚会，可以说这个姊妹的贡献非常大，那毫无问题腓立比是其中的，那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教会里面，你看为什么这个伯大尼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你看见没有，一个马大玛利亚，还有一个拉萨路。当然呢这个三个人里面话最多的当然是马大，然后玛利亚也有些话，弟兄没有话，你看这个拉萨路没有话，那没有错，教会里面如果姊妹多话一定会多，这是一定的，这个没有办法。所以从前他们有一个笑话，说是为什么在普通很多人家里面都是婆婆比较，就是公公很早就走了啊，公公走了，那么这个都是祖父走了，但祖母呢总是留着。那么有的人说公公走了，因为公公的话讲完了，那么婆婆都还没讲，所以继续讲下去。所以当然没有错，这个如果是姊妹多，当然会话也会多，但是不要忘记，到底我们看见说，因为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神是从肋旁创造夏娃的，所以神不是拿这个脚趾头架在脚趾头上的夏娃。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你看这个妇女的地位已经不是很高了，那也不是从头骨上面做的夏娃的意思。你看见他什么？他是在肋旁。所以在这里根据神的旨意，男人是头，女人是心，这也非常一个家庭所以能够成功美满，你看一定是这两个合作的结果。因为男人独居不好，他只是半个人，只有半个人。女人那么所以她需要找另外一半，所以你看是两个半圆呢，才变成两个半圆，还不一定是个圆呢，两个半圆半径相等才是圆。那么这个两个半圆半径相等才是圆，所以你看那个配合者，一个是头，一个一定是心，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教会里面，你的确需要两颗心一个头。许多时候就是教会里面太多头了，你看，因为要么争谁伟大，要么教会充满了教训和教导。教导不是不好，因为的确很需要，但是一个教会能够长进、能够成熟，和姊妹绝对很重要。因为姊妹的确是代表心，那么向着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如果要追求主的话，心是非常重要的，的确心是非常重要。那今天教会难处就是把神学院搬到教会里面来，都是头脑里面， 但是不，问题今天我们跟随主不光用头脑，更要用心。所以你看见不，这些姊妹是很重要，但这个不表示姊妹没有难处，姊妹有难处。所以很明白这个难处什么不知道，可是呢教会有责任，他们有难处，但是呢教，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母的帮助这两个人。那么有的人就问，那么这个人到底指的谁说的呢？那么有的人认为是指的以巴弗说，以巴弗提说，因为以巴弗提呢是带着这封信，也带着这个奉捐献到了罗马供应保罗，所以这一封信大，那么莱普才认为说这个应该很明显指的他说的，所以因为是他带信的嘛，所以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母的帮助这两个人。那么这个是一个说法。那么还有人认为说这个应该指的教会中的长老来说。那么还有人读圣经很有意思，就读出保罗的太太，他说你这真实同父异母的，那么有一个人就证明保罗有太太，保罗有妻子，所以这个，所以你读圣经你怎么读都行，那么这个就是个例子嘛。那其实后来牛头不对马嘴，因为这里的你们同父异母的原文是阳性的，不是阴性的，所以不可能他太太，所以只是白欢喜一场。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读圣经的许多人就是很容易从那跑的钻到这个牛头不对里面去。但是这里不，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就是说我们如果真实同父异母，因为我们同工在同父异母，表示我们都在一块田里面耕耘，所以即我们是一同负责的，所以所谓同工的就是与主同负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是与主同责。所以实在说来，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在主的工作上有份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同样一块田里，是一同和主一同来耕耘。那么同负义额的秘诀是什么？是你能与主同责，这个是什么？所以主说我的心是怎样柔和谦卑，是不是？所以就说你要负我的责。那这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你知道古时候那些农夫啊，这个如果让这个牛耕耘耕田的话，因为它要犁田，犁田一定要彼此彼此才可以，所以如果牛呢它完全顺着它的牛性，顺着它的野性走的话，它爱怎么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如果照着那个性情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那这个他犁出来的田一定是歪的，这个不能满足牛的要求。所以你怎么叫一头牛，尤其是叫刚刚这个你少年的牛，你他力气大，他能够工作，但他也可以糟蹋这个农夫的工作，他很有力气，他照他自己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的农夫常常就是把这个新的牛，就是把这些年轻牛和一头老牛放在一起不一条的，就同样的。所以起头的时候，这个年轻的牛呢，可能还是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每次他看见所以你看他吃了很多的苦，但是他只要看见他旁边那头牛，那牛是谦卑的，心里柔和谦卑，而且顺服。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你看，因为他们同父异母，他慢慢就磨成了这个老牛的形象。所以最后你看两个人走起来路。所以那个主就用这个来比方他自己，他就是那个顺服主的牛，他是心里柔和谦卑，我们是那种眼睛看。所以今天呢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真的要与主同工的话，第一个我们叫与主同额。所谓与主同额，就是如果我们和主同样一个额的话，我们同样耕耘，那我们是一定是不顺服，但是最后我们因着与主同额、与主联合的缘故，我们不知不觉就磨成很自然的东西。在伦敦呢有一个休养中心，他专门收养那些这个病患，这个末期的病患。那末期的病患特点就是这些人脾气很大很坏，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些病人，尤其新来的病人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他们找到一个办法，原来他们有一个 missioner， 一个传教士是从印度回去得了绝症，那么结果后来他们发现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那个秘诀就是这个姊妹啊，她很安息，在主里面非常喜乐。所以后来他们想了个办法，就是只要新来一个病人呢，他一那个新来的病人一定把他放在这个姊妹的病床旁边， 那么新来的病人一定是呼天唤地啊，那到处这个咒诅啊什么的。所以等到他那边大发作的时候，他看看旁边有一个同样是默契的，结果在那里笑眯眯的，结果慢慢就安静下来了。所以这是真实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没有安息，我们这个也没有平安。但是呢，我们今天怎么能与主？我们怎么能够大家在一起工作？我们能够大家在一起工作，要跟一块田，有一个基本的秘诀，我们每个人必须怎么样？与基督同工。所以主说我是心里柔和谦卑，我们要学他的样式，我们就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就可以和别人一同。我们如果不能与主复合，我们就不能和别人一同。如果和别人一同复合，我们就没有自由。你本来要往这边走，他要往那边走。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你这真实同父一额的帮助这样。怎么帮助？如果你真的与主同父一额，如果你真的学了谦卑的功课，因为实在说来挺有什么，今天难处在哪？难处就是个人没有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到第二章说，你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弟兄姊妹，谁是最谦卑，谁是榜样？当然是基督。因为你看见吗？他本不以同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而取了奴仆的样式，那么就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今天我们是与这一位主同等的，所以我们要学他的谦，学他的谦卑。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我学了这功课，我们才有办法做合适嘛，我们才有办法做叫他们两个同。我们只能够把我们学过的才能帮助他们。所以呢，你这真实同父也要帮助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隔离。你看，那这点没有错，他们的的确确，你看保罗知道他们，但谁能够帮助他们？就是谁复活过额。如果我们也像一头野牛一样，你把野牛放在一起，那就麻烦。这些人都热心，都要传福音，那就那天下大乱。所以感谢主，你看这是秘诀。你看保罗这用的词、用的字都不是随便，所以这里非常非常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再发题。我想下一次我们呢可以整个就结束。那么等一等，你会发现这些这一切实在说来，这个力量源头就是都是从主来。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所以能在赛场上跑，世上跑的。但他为什么能够得胜？因为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所以主离开我，所以你看主离开保罗，离开我们的主什么有？他一直是与主同流的，所以他不是单独的，一直是连与基督。所以你今天怎么能够使人和睦？怎么能够使有阿爹和寻都基能在主里同行？这是最难最难的功课。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人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懂得复额的故事？那么你这真是同父异额。那现在这个人所以呢和这姊妹们能同父异额，那可见因为姊妹他一定是学了一些美好的功课。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就没有了，我们就停在这，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我们何等的喜乐，也何等的有幸你把这些话赏给我。所以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虽然我们散去，但是你的话也不过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下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为着这一卷充满喜乐的书，我们献上感谢。但愿你也把这更深的喜乐给我们，不只有更深的喜乐，也有更深的平安。那个平安乃出人意外的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些平安就证明说是在你里面，因着这个平安，我们就能面对这个。面对这个大水泛滥的世界，面对这个充满了苦灾难的世界，主啊，我们感谢你。不止我们如此，我们也愿意用这些话来和所有经过这些苦难的人一同来念，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靠主耶稣基督，阿门。